上回书说到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好容易找到了主母甘夫人，请甘夫人上马，保着甘夫人跟糜竺糜子重杀出了重围，来到了长坂桥前。张飞跨下马，掌中枪，正在桥头上站着呢，他老远就看见了，哎呦，嫂子回来了，还有糜先生。张飞看见赵云催马就过来了，他把丈八蛇矛枪往身背后一背，抬手指着赵云，嘿嘿，子龙啊，你为什么背着我大哥去归降曹操？三将军，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是去寻找两位主母跟小主人的。哈哈哈，子龙啊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简雍先生回来已然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原来糜芳看见你往曹兵那边跑，以为你归降了曹操，这回可好了，你在万马军中寻找两位嫂嫂跟侄儿真不容易。子龙啊，你确实是我大哥的忠臣良将。赵云摆了摆手，三将军你别夸了，主公现在何处？你看，就在前面不远的树林当中。三将军，你赶紧把甘夫人跟糜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，我还要杀回去寻找糜夫人跟小主人。说完赵云一拨马又跑回去了。哎，孙龙将军，你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他刚往前一催马，心说不成啊，我张飞胯下马，掌中枪，带着兵士在这镇守，我要走了，谁保护我大哥呀？得了，干脆我就守住长坂桥，帮着赵云抵挡一阵子，我给他打个接应。这就是张飞急中生智的好处，他让糜竺护送着嫂子去见大哥刘备，自己仍然镇守在长坂桥上。咱们再说赵云再次重新杀住重围，他往两旁边一看，赵云心说糟了，光杆司令了，原来带着几十个军校这回一个都没有了，真没有了。其实这些军校是不愿意跟着赵云了，本来都骑着马呢，没想到赵云看见一个救一个，看见一个救一个，我们都得下马把马让出来，乱军之中我们寻找主公还找不着呢，没马怎么跑道啊？所以这些军校都不愿意跟着赵云了。赵云一看自己单枪匹马，只好把心一横，心说，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把糜夫人跟幼主找到。赵云催马鸣枪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吵，看见老百姓就打听，看见当兵的就问，找着找着突然间发现对面闪出一哨曹兵人马，当中间一员曹操大将，长得挺漂亮啊，金盔金甲紫战袍，手里倒提着一把金钻开山钺。赵云突然间看见这位曹营身上的战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，赵云眼睛可不揉沙子呀，一看这口宝剑得够七尺长，怎么这么长啊？汉朝的尺一尺等于现在的六寸九，实际上这口宝剑也就四尺八寸多长。赵云再仔细观瞧，这口剑是白沙鱼皮鞘，银饰件，银通口，雪霜白的灯笼穗足有三尺多长，随风直摆。赵云可看过不少好的宝剑呢，可没见过这么一把能叫人一眼就爱上的宝剑。这员曹兵大将是谁呢？赵云不认识，书中暗表这员战将是曹操的背剑官，复兴夏侯单字名恩，既然是丞相的背剑官，按他的职务来说是应该一步也不离开曹丞相。曹操有两口心爱的宝剑，据说这两口宝剑价值连城，一口叫倚天剑，一口叫青钢剑， 倚天剑、青钢剑、削铜剁铁如泥，吹毛利刃呐、啊。这两口宝剑跟古代铸剑家欧冶子的名剑是不相上下。那口倚天宝剑曹操亲自佩戴，这口青钢宝剑就让大将夏侯恩背着。那么夏侯恩怎么离开曹操跑这儿来了？夏侯恩是想发一笔横财呀。不光是夏侯恩，现在曹操手下的兵将全都认为打了胜仗，刘备刘玄德挟民渡江，这老百姓得带着多少财物啊。所以曹营的战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来到战场之上想借机会捞点金银财宝。夏侯恩也是啊，没想到他在这儿碰上了常山赵云赵子龙。夏侯恩不认识赵云，夏侯恩看见赵云的心说，别瞧我抢的财物不多，我要是能拿住刘备手下一员战将，那可是奇功一件呐、啊。想当初于俊于文泽杀了小孩刘琮，丞相赏他多少东西，何况我助助刘备一员大将啊。想到这儿，夏侯恩催马就奔着赵云过去了，高声喊嚷：敌将休走！他把赵云的去路挡住了。赵云这时候心急如焚，他心里就想着主母糜夫人跟小公子阿斗根本无心恋战。对于前边曹操来的这员战将啊，赵云根本无心理他。没想到夏侯恩身背后背这口宝剑把赵云吸引住了。这个夏侯恩呐、啊，也是死催的，他不知道赵云有多大的本事，往前一催马，唰，这金钻开山月就劈来了。开山月就是一口大斧啊！赵云心说：“你劈我，那咱们可就不客气了。”赵云大枪，啪噜这么一抖，枪尖就奔着夏侯恩的手腕来了。夏侯恩心说好枪法呀，啪，他一反这腕子就拿这金钻开山月压住了赵云这条亮银枪，想往里顺着枪杆一推，拿这大斧刃好伤赵云。赵云心说你伤我，指不定咱们俩谁伤谁呢。赵云也一反手，啪，大枪往上一翻就压住了这口大斧，他不让夏侯恩缓气儿啊，使尽全身之力一颤这大枪的枪杆，开，他这一颤枪不要紧，这时候夏侯恩的马往前催，赵云的马也往前催，两匹马一错蹬，夏侯恩这乐大了，让赵云一颤这枪震得他虎口发麻，两个膀子发酸，马往前一催，他使的劲头太大了，人往前一冲，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。赵云多快呀，就在两匹马一错蹬这功夫，就把手中亮银枪交给左手，伸右手唰，把夏侯恩身背后这口宝剑攥住了，使劲一拽，开，给我来吧，愣把这判甲套给拽断了。夏侯恩一想，这哪成啊，你怎么抢我的宝剑呢？这宝剑不是我的，是丞相的，没宝剑丞相还不要我脑袋呀，哎，你把宝剑还我。赵云心说你别忙，我给你。赵云伸手让宝剑出匣，冲着夏侯恩来了个搏草寻蛇，就对着他这脖梗的，那还不快，咕噜噜吧唧，人头落地，尸身就由到马鞍上往下一灌就下去了。曹兵一看吓坏了，了不得啦，愣杀呀，抢宝剑呐！哗，夏侯恩的亲兵四散逃走了。赵云可挺高兴，得了一口青钢宝剑，要不是自己重人在身，要寻找主母跟小主人，真得好好看看这口宝剑怎么这么好啊。现在赵云赶紧把这口宝剑背在自己的身上，催马往前走，他逢人就问，请问里边有没有糜夫人，请问 回赵云喊，声音可不敢太大了，怕引来曹兵增加麻烦。赵云喊了半天，喊着喊着就听见草坑里有人叫他：子龙将军，子龙将军。赵云一回头，看见草丛中有一个老汉在那趴着。你是叫我吗，老人家？
是啊，子龙将军，是我呀，您不认识我了啊？我就在县衙门旁边住啊。
请问老人家，你可曾看见我家中母糜夫人？
子龙将军，我正是喊您呐，您瞧见没有？糜夫人就在前边，她手里抱着孩子，左腿上着了枪，行走不得，就在前边缺墙内坐着呢。
赵云听了，喜出望外，在马上一横枪，多谢老丈，然后一拍马就奔前边去了。赵云跑了几步，果然看见道旁边有几幢被烧毁了的房子，只剩下一段土墙了。离着土墙不太远，有一眼枯井，就在土墙下坐着一个女人，披散着头发，身上是血迹斑斑，怀中抱着一小孩，正是糜夫人小公子阿斗。这个时候糜夫人心如刀绞，如果要没有公子阿斗，糜夫人早已然投井死了，因为舍不得阿斗啊。糜夫人知道自己投了井，阿斗就完了。虽然阿斗不是自己亲生所养，可是丈夫刘备漂泊半生，只留下这么一根独苗，自己怎么能扔下不管呢？所以糜夫人身受重伤，咬牙忍痛抱着这孩子，只想能碰见刘备手下的人，好把这孩子交给丈夫刘备刘玄德呀。如今在这旷野荒郊，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糜夫人正哭呢，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，糜夫人强打精神，顺声音一看，马上一员大将，正是常山赵云。哎呀，糜夫人一闭眼，待我谢天谢地。就在这时候，赵云催马已然来到糜夫人面前，甩凳离鞍下了坐骑，把枪往地上一戳，然后把马拴好了，撩于他尾分两征群，单腿打前往地一跪：夫人，是您受惊，赵云之罪，请夫人赶紧上马，我保您闯出重围，面见皇叔。糜夫人睁开眼睛看着赵云，流出了眼泪：子龙将军，真是万幸你来了，阿斗有救了。将军，我身受重伤，已然行走不了了，你可怜阿斗他父亲刘玄德漂泊半生，只有这一点骨血，望将军保护公子阿斗，让他们父子相见，我随死无恨。说着糜夫人就把公子阿斗递过来，赵云可没接。夫人，请您赶紧上马，我步行死战，一定保着您跟幼主闯出重围。糜夫人摇了摇头：子龙将军，你下马，让我上马，你在部下死战，子龙将军不成啊，遍地都是曹操的兵将，马就是将军的双脚，将军没有马怎么能打仗？子龙将军，你看我身负重伤，已然走不了了，我不能拖累将军，你赶紧把公子接过去，此子性命全在将军你的身上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哒哒哒，杀呀杀，不如金鼓大作，炮鼓齐鸣，曹操大兵要杀上来了。赵云正急坏了，
心说曹操大兵一过来，咱们跑都跑不了了。夫人呐，如今追兵一到眼前，请您赶紧上马。将军叫了一声将军，糜夫人泪如雨下。将军，难道我不想活，我不想走吗？你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将军不要两顾，你赶紧把阿斗抱走吧。夫人的话刚一出口，四面喊杀连天，听声音已然不远了。杀呀，拿刘备的兵将啊，杀呀。赵云真急了，伸手过去要把糜夫人搀扶上马，没想到糜夫人在这时候一狠心，把小公子往地上一搁，然后用手一指，赤龙将军，你看那边是何人？赵云顺着糜夫人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就在赵云回头这功夫，糜夫人咬牙往前紧爬了几步，一头就栽到枯井里了。等赵云听见声音再一回头，哎呀，夫人！赵云愣住了，真是不知所措，不由得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差点坐在地上。赵云急忙走到井边想抢救糜夫人，来不及了，低头往枯井里探身一看，糜夫人已然绝气身亡。此时赵云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，看着这口井，眼泪唰的一下流到腮边。糜夫人不是阿斗的亲生之母，阿斗是甘夫人所生啊。为了保住刘皇叔这点骨血，糜夫人跳井而死，真是女中丈夫啊。赵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在这时候，小公子阿斗突然间哇的一声哭了。赵云赶紧过去抱起了小公子，解开了判甲绦，摘下护心镜，就把公子阿斗揣在自己的怀里，然后又把判甲绦紧好了，挂上了护心宝镜。赵云看了看井口，心说怎么办呢？倘若我赵云走了之后，曹操的兵将发现了主母的尸身，可就坏了。想到这儿，赵云冲着这断墙一抬腿，啪哗啦一声就把断墙踹倒了，砖头瓦块把井口掩盖住了，赵云这才放心，然后抄起枪来，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。没想到赵云刚跨在马鞍上，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，对面刘备战将给我通明报信。赵云顺声音一看，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紫战袍，胯下马掌中一口三尖二刃刀。赵云不认识，书中暗表这员战将是曹洪的偏将晏明。晏明看见刘备的战将了，他可不知道这位常山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，更不知道赵云怀中揣着刘备的小儿子公子阿斗啊。可赵云呢，看见敌营战将了，赵云可为了难了。为什么赵云怀中揣着小孩呢？如果要凭赵云的本事，过去几枪就能把敌将晏明的命要了。可是现在赵云一动手，就得想起怀中的小公子了，所以说赵云这仗就不好打了。怀中有小孩，动起手来不能拼命，一拼命劲儿用大了，恐怕伤着小公子。几个月的孩子也不能把他吓着，要怎么说赵云大战长坂坡太难了。赵云这么想着，晏明哪知道他想什么，往前一带马，把手中三尖二刃刀举起来，唰，这口大刀就奔着赵云的头盔砍来了。赵云身为大将，打过多少次仗啊，他一看晏明这口刀往下一砍，就知道敌将两膀履历过人，自己不怕，可是这仗怎么打呢？只能是以巧破千金了。赵云手中一缕大枪啪 倒大枪，这枪尖就是十几个枪花啊。燕明看得眼花缭乱，那赵云枪多快，这枪尖直奔燕明的手腕，砰，扎上了，这血就窜出来了。疼得燕明一抖手，赵云这枪轻活一转，就奔了燕明的腹部，一下扎去，燕明螳螂螂刀擦手，这人就死在赵云的枪下了。燕明手下的兵将一看，哎呦，这使枪的枪法太高了，有的兵就喊上了，了不得了，快跑吧，枪法太高了。
他这一嚷，大家伙全明白了，跑吧。哗，
赵云心说，跑我非杀几个不可，他催马往前跑。燕明手下的亲兵跑得慢的，扑扑扑，有好几个就死在赵云的亮银枪下。赵云这枪抖开了，一枪一个跟扎蛤蟆似的，曹兵要多了，大枪一横当棍似，啪一扫就一大片。好容易赵云杀过这伙敌军了，突然间听见前边又是一声炮响，打，赵云定睛仔细观瞧，前面是几千曹兵，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，大旗之上四个大字儿：河间张合。赵云心说，糟了，这回碰见力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张合原来是河北的战将，那是河北袁绍手下的名将金枪张合呀。当初赵云在公孙瓒手下为将，他认识张合，张合也认识他。要按说本事，那赵云高过张合一筹，可是现在不成，赵云怀中有刘备的儿子公子阿斗啊。赵云心说，我这仗怎么打呀？我要真杀石坎，我不怕张合，可是现在我不能使出全身的本事来。他正想着呢，张合胯下马掌中金枪也到了，哈哈，赵云。他虽然知道赵云，他也得琢磨琢磨自个儿有多大本事，但是一看赵云杀的浑身是血，血染征衣，哈哈，张合乐了，你的本事再大，我金枪张合不怕你，现在我是生力军，我要杀上前去，你已然杀得筋疲力尽，人困马乏了。张合想到这儿，往前一催马，抖金枪，啪，颤枪杆，这枪尖就过去了。赵云立刻喝枪招架，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，杀了十几个回合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分不出输赢胜败来。这张合还挺纳闷的，这赵云的能力确实超了吗？不对，他是交锋时间太长了，打得筋疲力尽，无法交战了。两个人杀着杀着，赵云可不敢恋战了，时间长了自己吃亏不要紧，可是为了小主人阿斗的活命要紧呢。所以两个人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了，赵云虚点一枪，拨着马头往东就跑，追。张合催促着马，掌中金枪往下追，他不敢追得太急了，恐怕赵云诈败。刮风下雨不知道，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。赵云在前边跑，张合在后边追，追着追着，扑通一声，赵云就掉到一个坑里去了。到底赵云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